这个都是从这些方面出来的，因为他没有用这个整个圣经的体系，而是用这个强调一句话的经文啊，会产生很多的误差。那么释经的方法，我们常常也会讲到，这个查经的时候，包括读学的时候也是，基本上就是三个步骤，就是观察、解释和应用。那么观察主要就是，看这些重复的字词啊、连接词啊，还有这些基本的five 这个五个 W，还有what、when、why、where，还有 how 等等。那么观察这些经文，那么解释呢，就是解释一些难懂的词，甚至是这个教义的真理，也是来看这个经文的上下的结构，来帮助我们理解这段经文。那么最后的应用就是来帮助我们来思考，来祷告，来分享，甚至在接下来的一天一周当中来应用，用行动来应用我们的这个所学的这个经文和原理。好，那我们就讲到这里。关于这个教牧书信，那么主题就是这个主要的这个书卷就是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个人的，主要的这个是针对当时这个提摩太和提多所牧养的教会，他们的特别的需要，教会上的一些的包括异端呐、还有牧养教导。聚会等等各样的需要都在这些书信里面有所提及，所以这些书信三封书信在内容形态背景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来就称作是教牧书信，是为了针对教导这个牧养牧会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功用，所以可以来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的各样的服事事工。甚至组织建立等等都有很多的帮助。那么提摩太前书呢，很多地方跟提多书有些相似，但是针对这个以弗所教会还有克里特教会的具体情况稍微有些不同。那么写作的时间是在基本上是在主后62年以后。那么保罗在第一次，我们上前一季有讲过这个监狱书信，就是保罗第一次坐监的时候，他后来在使徒行传结束之后，保罗这个上诉成功以后，就从这个罗马获释，然后他重新返回这个亚细亚跟马其顿，他可能在那个过程当中经过这个克里克岛，然后把提多留在那里牧养这个克里特的教会。然后接着到坐船到这个以弗所，然后就把这个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教会牧养，针对他们教会有各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很可能就是在这个后来的保罗就到这个马其顿那里去，那么在主后63年那里可能就写了这个提多，给提多写了这个提多书，然后后来给这个以弗所。所的提摩太写了提摩太前书，那么提摩太后书呢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书信，在那时候是因为主后64年这个有这个罗马大火，那个受到罗马城受到很大的迫害，那时候这个尼禄皇帝开始就迫害这个基督徒，就把这个火灾就转嫁祸给基督徒，因为我想尼禄那时候是想建一个新的这个罗马城，所以他就把这个旧的罗马城要烧掉，然后就嫁祸给基督徒，所以在那时候很多基督徒都受到迫害，被定罪，开始受到很严酷的这个迫害，所以保罗在那时候大概在那时候又再次被捕入狱，然后等待这个最后的判决，在那时候因为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基督徒很多也有这个放弃啊，或者是这个逃跑的，所以那时候能够来照顾这个保罗的很少，但是保罗在那时候就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在提摩太后书也提到这种情况，那么他所以在提摩这个第二次被囚罗马之后时候写了殉道之前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所以这三卷书一共是13章，所以我们正好有13周，基本上就是每周 一章，那么我也尽量这个有这个时间跟大家把这个每节讲一下，然后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大家分享。那么因为这三本书都是针对教会，那么相对的比较接近，那么我们分享的时候会有一些重点也不同，那么提摩太前书的重点我们放在这个神的教会，提摩太后书的重点就放在这个神的仆人，因为保罗的遗书，那么他就教导这个提摩太来怎么样做这个保的仆，这个神的仆人。那么提多书重点放在保这个神的信徒，因为可以得教会这个会众有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来借着这本书来帮助我们来学习怎样做神的这个信徒。好，那现在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个背景，那么我们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么这块就讲到这个保罗的生平，那么是他其实跟耶稣基督差不多，这个时间出生，但是他是后来是在耶稣基督受死，他是死后他是热心这个律法，迫害这个基督徒，但是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被这个主耶稣所拯救，归主，认识他，然后他经过了一段时间，在这个的学习，甚至在亚拉伯旷野的这个时间，然后开始他的这个被这个巴拿巴这个找到，开始在这个安提阿来服侍教会。那么他基本上是有这个他的书信是13卷，差不多占了这个新约的这个一半。那么他最早的书信应该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么后面的书信就是在他宣教旅途中所写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是在宣教的差不多第二次旅行的时候，那么哥林多前后书、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是在第三次宣教的旅途当中写的。那么我们以前讲的这个去年年底讲的这个以及讲的这个这个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格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是在他第一次被在罗马监禁的时候所写的。他是因为那时候之所以被监禁，就是因为他受这个犹太人的诬告，在这个耶路撒冷献祭的时候犹太人认为他这个没有遵守律法，所以告他，然后一直要把他抓起来甚至处死。那么保罗就是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要上告罗马，也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个福音传到罗马，所以他到罗马来这个上诉凯撒。刚才我们讲到他这个一次上诉凯撒成功以后，他就重新回到了亚细亚，在那时候就来写了这个提摩太这个前书、提多书。后来再次这个被捕的时候，临怒这个罗马帝国对展开这个对基督徒更严厉的迫害的时候，他就入狱以后写了这个提摩太书后书，那么就是我们今天这次早中要讲的这个教牧书信，是在他第一次入狱获释之后写的。好，那么关于提摩太，我们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他是在第一次旅程的时候，保罗第一次旅程的时候，就信主了。然后在保罗第二次旅程的时候，他就加入了保罗的宣教的团队。那么后来就这个保罗给他参加了保罗很多的服事，也在保罗很多的书信当中都有提及。那么其实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其实这些很多的细节包括保罗的这个获释之后的旅程其实都在圣经里边都有提示，都有讲到。如果我们细心读的话，其实都可以讲到。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保罗其他的书信都是包括主要是讲在福音的真理还有生活的实践。那么这个 教牧书信，就是着重在这个教会的管理，还有工人的守则。那么这边就讲看了一下这个保罗他当时的旅程，其实在教牧书信里面都有提到，提前的第一节就写到他去马其顿的时候叫提摩太要住在以弗所，所以他在罗马释放之后他就到了这个以弗所格罗西那边，然后这个叫提摩太留在这个以弗所，然后他又到了腓立比然后写了提前。那么关于提前呢，就是讲到这个提多书就写到以前从前留你在克里特岛，是要将你没有办完的事情办整齐了。那么而且在提多书的最后也写到也要这个提多来尼伯底里去见这个保罗，因为保罗要在那里这个过冬。对，写了这个提多书在尼伯底里那里过冬，在圣经里面其实都有提到，如果仔细读的话都可以这个找到。那么有可能保罗后来从尼伯底里一个玻璃就到了这个西班牙，因为他在罗马书里面提到他要去西班牙去传福音，但是后来这个因为这个尼禄王的这个迫害，那么保罗再次被捕被送到这个罗马所以那时候保罗就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就讲到要这个提摩太赶快到这里来，他曾经在这个特洛亚还有留下的这个外衣要带来，还有一些书甚至是这个圣经这些疲倦然后他也提到一些其他的同工，最后他就是在这个罗马在监狱当中被殉道之前写了这个提摩太后书。好，我们就再讲一下这个提摩太他是这个加拉太地区的这个路斯德人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他只有这个学习圣经在他这个母亲和祖母的带领下所以他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时候所信主他的这个母亲跟祖母也是那时候也信主，而且非常的虔诚，在提摩太这个后书也提到保罗在第二次这个布道的时候，保罗这个提摩太已经在这个主里面有很多的长进，那么被当地教会所称赞，保罗就带他去在各地传道，成为保罗这个传道同工的一部分，团队的一部分而且这个保罗为了他将来在这个犹太人工作方便给他行了这个割礼，因为他的母亲都是犹太人，所以他按照这个传统也应该是属于犹太人为提摩太的性格呢，他是比较谨慎，而且可能有些胆怯退缩，常常也有时候会可能会有一些的退缩，所以保罗在这个书信中也常常鼓励他，而且他身体可能有一些病痛，有胃病，保罗也在这个提摩太后书中鼓励他喝点酒但是这个提摩太这个热心传扬福音，成为主摆上，保罗在这个腓立比书里边就提到他，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但保罗是但这个提摩太是这个名声，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保罗跟这个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在这个提摩太书信里也讲到说，提摩太这个侍奉的时候，保罗还有长老曾经按手赐给他各样的属灵的恩赐，那么提摩太大部分时间都跟随这个保罗侍奉，与他同行同工同劳，在第一次罗马被囚的时候，这个提摩太也这个保罗一同的坐监，那么保罗也屡次差派这个提摩太代表他看顾牧养众教会保罗也在很多书信当中格林多后书腓立比书格罗西书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腓立门书都有这个提摩太同他一同属灵属灵，所以保罗跟这个提摩太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可以说是师徒的关系。那么保罗第二次坐监殉道之前，那么保罗提摩太没有能够跟他同在，所以在提摩太后书这个保罗也曾要求这个提摩太赶去，但是不知道那个最后有没有见面。那么提摩太后来也曾经坐牢，我想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提到这个提摩太后来坐牢又被释放但是具体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这就是对保罗的这个提摩太的一点的介绍。那么讲到提摩太前书，那么关于这个保罗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那么对以弗所的这个地方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这个省会，是这个亚细亚第一个是最大的这个当时最大的都会，它有这个亚底米的神庙，这个神庙可以是这个古代文明的七大奇迹之一。但是后来被毁现在只有这个遗迹所以这是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庙，也是著名的一个很大当时很大的一个城市。我们知道我们那个长城的话那时候都没有被算成这个古代的七大奇迹，可能现在说是八大奇迹。那么那时候这个以弗所教那时候那个城市就有这个神庙，那是古代的文明的七大奇迹之一，所以这是当时非常著名的地方，那也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人口也很多，有各地的这个居民，所以也有各种宗教各种的这个教导在当中传播并且也是罗马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城市，所以有很多罗马的这个传统，罗马的这些风俗在当时流行。那么以弗所也是保罗传教的一个重要的中心那么在那里成立在那里这个传教，并且是也写过这个以弗所书给当地的教会。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使徒约翰也曾经在住在这个以弗所这个教会，在以弗所他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给几个教会的书信之一就是给以弗所的这个教会。那么甚至有说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跟保罗跟这个约翰住在一起，那么当时后来也就在以弗所这个逝世，然后那里面可能还有现在可能还有这个圣母玛利亚的墓，可能都是传说，但也是说明这个以弗所是非常的著名。那么讲到这个以弗所前书的重点就是讲到这个神的教会，那么就是保罗对这个教导这个提摩太怎样来这个处理教会的一些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这六章基本上可以就是讲到处理不同的这个事情。那么第一章主要是讲到处理异端，第二章是重点在怎么来祷告来敬拜聚会，第三章是讲到这个教会的领袖的组织还有设立，第四章是讲教导这个提摩太怎么来教导正道，以作为这个牧养的主要的事工之一。那么第五章讲到这个很多的这个事务具体事务的管理，针对不同的这个教会里不同的种群不同的这个需要怎么来管理。最后一章就是讲到这个敬虔的见证，我们会每周来学习来查考。好，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如果没有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些背景的资料。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主要的重点就是来处理这个异端。那么我想这个这个保罗在经文里面会讲到，那时候这个因为我们也讲到这个提摩这个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各样各样的种群在里边，所以有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信仰 在传播，那么很可能在那时候，因为这个希腊还有这个犹太教的影响，这些思想就传到了这个教会当中。那么保罗所以要在他出狱之后来到亚细亚之后，要提摩太留在这个以弗所，就是要他来帮助教会来这个处理各样的问题。那么我想提摩太因为他可能生性比较谨慎，有些软弱，在这个教会服事当中可能也会受到很多各样的拦阻，各样的困难时候，那么保罗就写了这封信，特别是在处理异端。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保罗他这个提摩太，如果他不是非常的坚定的话，可能在对这个教会里面异端的处理方面也可能会有一些难处，不知道怎么样来做。那么保罗就写了这个第一章，特别是来针对教会里边这个的异端的情况。那么第一节就讲到这个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所以这里面就首先像保罗的所有的书信一样提到他发信人是保罗，他的这个身份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他之所以写这封信，他的这个动机是奉这个耶稣基督之命。我想这个救主神和基督耶稣之命，这个命令就是命令了。我想在这一段第一章的经文里面有反复的提到我们可以来思想这个命令其实就是包括这个旧约这个摩西颁布的律法，也包括这个新约这个保罗所提到的这个约翰所讲到这个新的命令，爱的这个命令也是旧的命令，是爱神爱主的命令等等，这是神赐给我们的命令这个保罗就是奉这个命令来做使徒。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当今的教会当中也是神也是来呼召我们来做这个行听从神的命令，也是把这些神的这些命令能够行出来。那么在这里相对不同的地方就是讲到这个救主神常常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是救主基督救主耶稣基督比较多，但这里他特别的提到这个救主神。那么是指我想保罗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个神是救恩的源头并且讲到耶稣基督盼望耶稣基督，那么也是让我们像保罗也是提醒提摩太让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是完成救恩的我们的最终的这个盼望。那么第二节就讲到这个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所以受信人就是提摩太，那么做我真儿子，那么我想这个儿子那时候的是年长的人对年轻人的小子的比较亲热的称呼当时的这个门徒师徒的关系常常也是以这个父子的关系，就像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讲师父这个父是父亲的父，对不对？也是表明这个师徒的关系。我想保罗有这个很多的同工，也是造就了很多的弟兄姐妹，但是他真正最这个称为真儿子的只有这个三个人，我们都知道，那么可以说是他的这个三个徒弟最要好的，那也是最好的这个同工。那么提摩太应该就是他的这个大徒弟，我们按中国人的说法提多是二徒弟，那么他提到第三个人是真儿子的，是我们上回耶稣书信里面提到的腓利门里面提到的这个尼哥西姆是他的真儿子，在保罗在第一次作监的时候 得到的这个从这个信息里边生的这个儿子，所以表明这个保罗跟这个提摩太他们的非常亲近的这个关系。那后面这个第二节讲到，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想这个问候和这个祝福是保罗经常有的，唯一不同的地方这边加了这个怜悯。那么这个怜悯之所以只有在这个提摩太前后书里边提到，专门针对这个提摩太写的书信里面加上这个问候语怜悯，我想也是因为这个以弗所教会当时的异端需要这个神的这个怜悯来帮助这些人来够悔改回到神的面前，也是我想保罗也是我们也讲到以他自己为例子，神的怜悯帮助我们每一个罪人，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都能够后来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因为这个神的怜悯。那么恩惠和平安是保罗经常讲到的，那么是因为有这个恩惠，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对付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然后我们才会有从神那里来的与神和好的这种真正的平安。好，那么继续加下面讲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第二节第三节就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原因，就是这个保罗把这个提摩太留在以弗所来牧养教导这个以弗所教会，因为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当时是在这个以弗所的这个罗马亚细亚最大城市，有很多各样的情况要处理。那么这里讲到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这个嘱咐吩咐在英文其实就是命令command。 那么其实在新旧约里面也常常提到这个字。那么神在给摩西颁布律法，我们读到很多这个律法的时候就是也讲到这个神吩咐摩西说，神嘱咐摩西说，甚至是在这个新约里边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跟这个使徒的这个大使命里面也提到要吩咐他们来遵守，来能够把这个信仰传给更多的人，所以吩咐其实是中文好像比较弱的一个词，但是在英文里面是 command， 是命令，跟我们前面讲到的神的命令是非常相关的。我们以后还后面还会看到这个词。那么异教呢，这边其实不是像我今天讲的是这个异教是跟基督教完全不同的这个宗教。那么异教就是其实意思是别样的教导，另外的教导，是引起分歧的这个教导，并不是这个不同的宗教信仰。所以那时候因为这个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所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种的宗教都传进来，那么在教会当中可能也会有这个体现。那么保罗就在这个里边第四节讲到这个专门所指的这个一些内容，就是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这个家谱。这个荒谬无凭的话语呢，可能就是指这个犹太教中他们这些先知啊，这些传说啊，用犹太教用旧约编造的一些神话，也有可能是指当时的这个罗马呀或者希腊的文化，他们有很多的这些传说，有很多的神话。我们现在都讲很多的这个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我想那时候可能也会在这个教会里边也会有传播。那么无穷的家谱可能也是指这个犹太人他们喜欢 借着这个家谱来考据，来抬高自己的这个身份地位，在教会里面的这个传统等等。后面讲到这个这些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那么发明是这个事情并不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了解神的这个真道，更不能帮助我们来建立神的这个从神那里来的这个信心。所以这一节基本上就是讲到这一章就是关于这个处理教会传异端的事情。那么结论之一就是要命令这些人禁止他们来传异端。原因之一在这一章第四节也提到，因为这些话语只剩辩论，不能够建立信心。好，那么第五节我们又遇到这个但命令，这个命令跟前面的那个第三节的嘱咐都是同一个词，都是讲到是甚至是第一节里面的神的命，神之命，都是一个道理，都是神给我们的这些律例典章跟我们的这些教导。那么保罗就讲到这个命令的动机，他的这个是因为爱心，是指这个保罗命令这些人不要传异端，这个动机是出于这个爱心，目的是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他们回转到这个正路上来。所以保罗又讲到这个爱心，它的这个根源是从这三个心里面出来的，是清心、清洁的良心，还有这个无愧的良心，还有这个无伪的信心。那么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清洁的心就是不带个人目的，一心是为了主的这个心。那么旧约里面常常提到，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到神的里面，也是要我们来有着守节清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神。无愧的良心就是在彼得前书里面提到，我们在神面前不要被这个自己的良心所控告。如果我们这个像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提到，如果我们有亏欠的话，可能要先跟这些弟兄姐妹来讲清楚，然后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无伪的信心就是带着这个虚伪诡诈，能够完完全全的来相信这个神。好，第六节讲到有人偏离了这些话，去讲这个虚浮的话。偏离就是讲这些传异端的人，他们远离了这个神的这些真正的命令，而是讲这些虚浮的话，就是一些高调啊，或者是这些传说呀、神话，但对人并没有真正的造就。第七节讲到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这个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那么这些教法师就是这些传犹太教的人在教会当中，他们可能想要做的就是这个犹太的这个拉比，来让这些基督徒来信从这个犹太教的一些律法。但是保罗在这里面提到这些人其实并不真正的明白律法，他们偏离了这个爱心。我想这些就是指这个爱心，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来造就人。好，那么第八节就讲到保罗在后面就讲到这个律法，这个律法原来是好的。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也讲到，这个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因此这个律法本来其实是好的，但是被这些犹太人用起来的话不合宜，所以没用到这个好处。这个第九节就讲到，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律法的功用是这个并不能让人称义，也不能让人行义，并律法的功用是让人知罪，在罗马书的第三章。 有讲到，所以这里面也提到律法并不是为义人设立的。那么保罗下面就讲到这些聚集的这些仆役之人所行的。那么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到第二个原因，所以要禁止那些人传异端，就是因为这些人偏离了爱心，并不真正的明白这个神的律法。然后十一节讲到这个这些保罗关于这些律法的论述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的荣耀的福音所说的。那么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他对这个律法的观点不是他个人主张，而是从神那里所交托他的这个福音来讲述的。那么这个荣耀的福音就是讲到是这个神借着耶稣基督在肉身显现，在第三章我们会提到来显明这个神的荣耀。那么我可以后面来看这个保罗提到的这个律法师的教导跟这个基督执事、基督的使徒保罗他的这个教导的不一样地方。那么律法师是教导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但是这个真正的这个使徒还有基督的这个信徒，他们的教导是将基督的这个丰富供应给人。后面有一些经文，加拉太书也讲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我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所以这些律法的指向也是在基督。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基督也讲到这个圣经里面有这个永生，而且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所有的这些律法都是最终的目的都是指向这个基督。那么刚才这个保罗在这里面提到的这个这些不法不义之人所做的事，其实都是违反这个十诫的。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不服的不法的是跟前面的这些世界不亲虔诚的犯罪的不圣洁的和恋世俗的，都是跟这前面的世界这个世界有关系。那么后来这个杀弑父母的是跟这个违反的孝敬父母，杀人的违反不可杀人，行淫和情男色的是违反了不可奸淫，抢人口的是违反了不可偷盗，还有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是违反了这个说谎话及假誓的。那么别样地正道的包括这个在不可贪恋人的一切所有这个世界当中，所以这个跟世界有跟这个匹配的地方，所以可以帮助我们来看这些反面的这个例子不义的人所行的。好，那么下面就保罗就讲到这个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保罗细节提到这个荣耀的福音之后，保罗可能就突然想到自己的这个经历。那么保罗在这里就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因他以为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所以保罗就在这里做一个感恩的见证来借着这个来证明这个神在他身上所行的事。那么给我力量派我服侍他，这个表明保罗的侍奉不是出于自己的能力跟意愿，而是出于神的这个拣选，神所这个赐给他的这个力量。我想这一点同样适用在我们今天的每一个服侍神的弟兄姐妹当中，是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跟力量来帮助我。而且后面讲到以我有忠心是神看我为忠心我们人的这个心常常是有各样的诡诈就是在我们信主之后也是常常的有偏离的地方，但是是神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让我们能够神看我们有忠心所以保罗在这里来感谢神， 那么我们也应该学习保罗来常常的感谢神。那么十三节保罗就讲到他的见证，他从前是这个亵渎神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因为这个保罗他当时是基督受死以后，基督教这个刚刚这个兴起，那么就是受到这个犹太教的迫害，因为他们那些这个犹太人像保罗当时热心律法，认为这个当时的这个耶稣基督传的这个不遵守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律法，所以保罗就当时来迫害这些基督徒。这个是保罗讲到，这是在他不信不明白的时候，但这里面又提到这个怜悯是想再次让提醒我们，这个救恩是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我们任何的功德，是因为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么十四节也讲到，并且我主的恩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那么也是讲再次也提到，这个所有的信心爱心也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这个怜悯。那么我想保罗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些，也是因为是来指向这些传异端的人，他们也可能是因为不信不明白，那么只要神恩典足够大，那么也能够让他们像保罗一样能够回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十五节讲到这个当这个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救人罪人，我想这个是可能是当时的一个这个福音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成语。那么是为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引用说这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么保罗在这里强调特别强调，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么在这里边看英文的话可以看出来，是讲到的是现在时而不是指以前。那么以前我们可能会说他是罪魁迫害基督徒，可能容易相信。那么保罗在他特别在他信主的这个生涯的后期，在这时候也还能够说他是个罪魁，也表明在保罗在神里边非常的这个谦卑，也是常常的来认罪来悔改，是罪魁。若保罗都能说他是这个罪魁的话，那么恰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罪神的地方也愿意来悔改。好，十六节保罗又转折讲到我是蒙了怜悯，是因基督耶稣基督要在我的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的人做永生的榜样。那么也是讲到这里面再次提到这个怜悯，这是第三次提到怜悯。保罗我想他是特别用他自己的这个例子来也是劝勉这个提摩太，因为好像这个命令是讲到要把这些传异端的人这个禁止他们传异端，好像是非常的严厉。但其实我想保罗真正的这个从神那里得到的这个看见，是要借着他的这个例子来显明神的怜悯，愿神来光照他们这些传异端的人，给他们有机会来悔改，来重新这些回到神的面前。最后这十七节保罗就做了一个颂赞，因为他讲到这里感谢这个神的非常的怜悯，神的这个保守，所以他讲到愿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个不能朽坏是指这个神永存不朽永不改变的特性，不能看见是指神这个 超越一切，当然是这个灵是不能够被这个这些物质的我们受造物所能够完全的看见，完全的认识。永世的君王是指，也是指神这个世代的永远作王掌权。独一的这个真神是指，除他以外没有别神，那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唯一的盼望。所以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第三个原因，之所以命令这些人不要传异端，希望他们悔改，是因为保罗借着自己的这个感恩的见证来影响这个提摩太。这个因为提摩太可能在当时也受到很大的挑战，在以弗所这个大教会这么多的人各样的这个难处的情况，所以保罗就希望他也是要越过环境，看见这个我们的神是这一位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真神。那么只要我们用这个借着神的这个保守带领，神的这个恩典和怜悯，才能够让这些人能够完全的挽回回转过来。好，下面就到了基本上最后这一章的最后一段，保罗就是勉励提摩太有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那么就讲到，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个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所以这里边再一次提到这个命令，这个命令应该就是指这个嘱咐，第三节的嘱咐，让他们劝勉这些走偏的传异端的人，禁止他们不传异端，而且也愿神怜悯，让他们能够回转悔改，打这个美好的仗，是指不但是这个他的工作，而是更是属灵的这个征战。那么十九节讲到要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里就讲到我们这些勉励提摩太劝勉别人，首先自己要有这个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所以这一段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要这个来打这个美好的仗，来这个劝勉这些传异端的人能够回转，禁止他们传异端。好，十九节后面讲到，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那么这个反面的例子就是都丢弃良心的这些人。二十节讲到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图了。那么徐米乃是在提后里面提到是讲复活的，是已过的这个异端。那么这个亚历山大可能也是在提后里面也提到陷害保罗的铜匠亚历山大。那么交给撒旦可以可能有很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但我想根据这个上下文来讲，我想是指在这里是把这个人逐出教会。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事情，这些人不按主的命令行，不按照这个神的计划行，那么保罗就把他们这个要逐出教会。那么逐出教会的目的，我想是让他们在世界没有这个神的这个里面的时候，让他们或许能够回转，就这里面讲到受责罚就不再谤读，意思是我想是让他们最终他们的这个身体受到刑罚，但是他们的灵魂可能会回转得救。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最终的这个目的，劝勉这些传异端人的目的是让他们偏转，能够偏离的能够回转。好，那么时间今天时间比较长，因为这个讲到背景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这里总结一下，这个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讲到这个处理异端，那么主题就是关于这个处理教会里面有人传异端的事情。那么主要的这个结论就是让这个提摩太命令这些人 他们不传异端，而且劝勉他们，把他们逐出教会，也有些借着神的这个怜悯，让他们能够回转，重新回转。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异端，只生辩论，不能够建立信心。原因之二就是这些人他们偏离了这个爱心，不明白这个律法真正的这个功用。那么原因之三就是保罗借着他自己的见证来分享这个神怎样怜悯他恩待他，让他有机会来回转，能够作为众人的这个榜样。那么最后就是保罗给提摩太这样的劝勉，让他能够行动，为这个主打那美好的仗，长存这个信心和良心。最终的目的就是使那些偏离的在教会传异端的人能够回转过来。好，那么我们还有大概15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分享的，我们也可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怎样学习保罗能够在教会和生活当中来遵守神的命令，打那个美好的仗，也是怎么样能够来学习保罗，劝勉提摩太来这个对待这些在教会中传不合主真理的这些人和事。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这些经文背景等等。有什么分享的地方？
对啊，在这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的前半段呢，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可以看当时的背景，以弗所书的确。当然你如果看这个字句的时候呢，就发现到他们讲的就是针对的是犹太人啊，犹太人讲的无穷的家谱这些，然后呢又讲到这个第九第十节这边呢讲到律法的八九十，就讲到律法的事情啊，那这就讲到说信仰的纯正，就是信仰的纯正，那我们信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那这个保罗讲这个命令，就是说他有一个从我们的信仰的基要，就我们的信仰的真理，我们的基本的信仰里面，我们对神，我们的信仰就对信耶稣基督这个观念开始的。那至于如果说我们这观念一开始的时候就不对的时候，那就会产生问题。就像第五节讲的，他保罗在命令他们，总归就是命令他们要这样做的时候是怎么样做，这个是归于爱，就出于爱啊。那这爱从哪里来？从耶稣基督啊。所以你在你去看那个福音书的时候，你会看到耶稣基督教导他门徒他在被钉十字架前讲说他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他把所教导他的门徒跟随他三年半，在这当中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所说的，然后最后告诉他们叫彼此相爱啊。那这个爱是从这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啊。那如果你再去看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也约翰是这个耶稣基督这个心爱的门徒嘛。那大家约翰一书的第三章里面他也有写23节，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啊，就是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也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灵圣灵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当圣灵在我们进驻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会分辨的，会分辨的啊。那这也是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有讲，就是说你们一切的你们的不可信，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很多假先知是已经出来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所以这也就是告，也是在教，在这一段当中也是在告诉这个提，就是说要提摩太坚守 这个信仰的真理，要不然的话呢，有人就会离开这个信仰的真道啊，就如同那个最后一节讲的徐米乃和亚历山大一样啊，因为他们丢弃了那个，这边这十九节有讲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啊。当我们信仰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坚守啊，是不是？你当你真的信的时候，你知道神，这个越来越知道耶稣基督的时候，你那个信心就越来越强，那你就不会有那，你的良心就不会常常遭受到很多的外界的影响啊。别忘了，就是说在这段背景当中，保罗提醒这个提摩太教导也这个底弗所教会里面的人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所面对的环境就跟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是很相似。
是，谢谢梁长老分享。好，有没有别的弟兄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
谢谢陪同你的教导哈。我想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对待传异端？还有一个就是能够明白这个真道，就是我们来参加主日学院，这是一个方式。另外就是对一些异端有一些了解。所信仰的这个态度，就是在教会的态度，教会也是在准备对一些也比较典型的一些异端会就是说定义一些就是说处理的怎么样辨别呢，怎么样处理。所以感谢主，就是说我们教会正在沿这个方向，一方面是从正面来认识神的真道，同时也对一些典型的一般有些了解，所以我们就很比较容易的来这个鉴别，而且来抵抗。谢谢。
好，谢谢张老。好，还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好，我想这个我学习到的这个就是这个第一章就讲到这个特别是针对有一传异端的话，我们要尽量禁止来这些人传异端，但是是本着这个爱心愿意这个神来怜悯来光照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悔改。重新回到这个教会当中，那么保罗也是以他自己作为这个例子，是神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能够回到神的面前。那这神就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宝血，让我们能够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那么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以后会尽量这个有更多的时间来分享、来祷告。好，那么就请梁长老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这段时间来查考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主，我们真的是知道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是的。当我们刚信的时候，你让我们是一个重生的人，在你里面，我们是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但我们相信，借着经上的话语，在我们在读经、祷告、在团契的当中，你让我们来学习，学习是什么样是这个假的教导。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环境当中，我们真的是也碰到很多的这样的教导。在我们的网络的时代当中，我们可以每一天都在网络上收取这样的资讯。主啊，但你要在这章当中，你让我们学习你让我们学习是真的是要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分辨。因为我们要劝别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所说的是不对的时候，是因为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为的信心。 主也真的是甚愿每一位弟兄姊妹们，在教会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们，都能在都能够在每天抽出时间来查考你的话语，从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认识你的爱、你的真理、你的公义、你的各样的属性。我们也即将散去，求你保守我们的脚中，让我们在下周回来的时候，在查第二章的时候，让我们有更多的认识，还有更多的分享。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